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对北京发表强硬措辞之后，中共今日一日三大动作报复台湾，而日本九州宣布要部署长射程导弹，明确涵盖范围包括中国和北韩。与此同时，习近平攻台大将被带走，这样预示住台海将会发生什么？白宫网站列出美国之音重大错误，将会面临最终是什么结果呢？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我们新闻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有关一则健康的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是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呢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的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的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的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的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的需求都不同，所以魏玲建议各位观众先咨询医生或者是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中共政府在17日派遣大量战机、无人机前往台海周边，和中共海军军舰配合活动。外界怀疑中共军队疑似在台海周边举行军事演习。与此同时，日本宣布将会在九州部署长射程导弹，涵盖中国和北韩沿海。台湾国防部在今日宣布，中共似乎在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台湾征获包括歼10、空警500等战机以及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总计多达26架次，其中有20架次的中共飞机飞越台海中线和它的新沿线，而中共亦都没有否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责任在美方，说这个是针对美国国务院修改美台关系文件，删除体现一中的原则的一系列错误行径的警告。中国政府有权以军事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外交部回应说，中共在台海周边频繁军事行动，不过就拆喊捉贼，想要抹黑台美关系。自从台湾总统赖清德宣布重启台湾军事审判，同时首次定性中共是境外敌对国家，目的是全面抵制中共对台湾的渗透。而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赖清德的做法是对中共的公然挑衅。中共国台办已经发表措辞严厉的话，讲话如果台独分裂势力胆敢突破红线，中国将会采取断言的措施。因此，中共军队在台海实施军演的事实，亦都证实了中共在实施报复手段。除此之外，中共还有两大报复举动。第一，中共国家安全部在今日17日公布台湾资讯通讯电军4名人员的个人资料，指控4人从2017年6月以来充当台独的分裂势力的爪牙，对中国进行网络攻击渗透活动。中共国安扬言要打击台湾资讯通讯电军网络间谍活动，彻查幕后黑手，肃清危害隐患。中共国安部对这4人罗列了一堆的罪名，还公开了他们的个人资料，4人的全名、出身、年月日、完整的身份证号码、清晰的大头照，以及在通讯电军的职衔都可以看到。还威胁说，台独分裂活动是一条不归路，会对台独势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第二个举动，在今日17日，中共国台办透露 2023年被上海国安秘密拘捕的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察，原名是李延贺，已经被中共在2月17日秘密起诉，罪名是重大危害国家安全案件，不过就没有讲明判决结果。学者痛批秘密起诉、秘密审判就是将台湾人拿来祭旗。从中共的这两个一日两个举动可以看到，中共的意图非常明显，带有明显的威胁和恐吓意味。秘密审判亦都好，列出台湾政府人员个人的资料亦都好，中共的目的就是为了威胁恐吓台湾民众，进而对台湾政府进行施压或者是警告，目的是通过心理战和舆论战达到震慑台湾人民的效果。台湾总统赖清德近日的表态让中共坐立不安，因此增加了武力威胁。而日本共同社在昨日16号引述多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由于对中共武力进攻台湾的担忧高涨，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优先强化西南地区的防卫体制，而长射程的导弹可以提升日本摧毁他国境内的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因为这样，日本正在开发岛聚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性能提升型的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等。日本政府计划在2025年尾率先将九州作为地面发射型导弹的部署基地，射程将会涵盖中国和北韩的沿海地区。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3月15号中共军队突然公布了当日在海南发生的战机坠毁事故。南部战区海军一架歼15在海南省临高县加来镇附近空地坠毁，短片显示歼15俯冲撞落地面，不过消息发出的速度之快实属罕见，中共军方很少公开这类的事故。而且今日中共两会刚刚结束，照道理话尽量就掩盖类似的消息，但是中共军方就迅速地公开承认，显然不寻常，背后的原因恐怕不简单。在海南岛西南部有三个空军基地，这次事故的公开信息明确，失事飞机隶属于南部战区海军，但是中共空军仍运营着大多数的军用飞机，事故实际比中共的海军重要多。中共空军每年跌落来的飞机大约有一个半中队，而这一次就意外地迅速公开承认坠毁事故，还不理中共两会刚刚结束，恐怕和中共军队的内斗有关。另外近期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经传被带走调查，何卫东长期以来是习近平军中的核心圈子的重要成员，曾经任东部战区的司令，这个可能预示可能影响到台海的局势。3月14号北京召开的反分裂法20周年座谈会，不过就是这个座谈会出现了异常。按照一般的规矩，既然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对大陆讲了狠话、重话的话，为了表示情独的决心，这次座谈会最好就由赵乐际主持，习近平出席讲话，亦都体现对反分裂的重视。如果习近平不出席的话，至少王沪宁要出席，但结果都没有出席。这次的座谈会的规格和五年前比没有提高，还有所降格。值得关注的是，这次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的出席，他发言的口气很大地代表了全军，讲出了应该由何卫东或者是国防部长讲的说话。有观点认为，林向阳的叫嚣反而反映出军心不稳，是人事动荡中的一种表态。时政评论人士张天亮就表示，何卫东是否被捕很快就可以得到证实，因为中共最近又开始了一场政治运动，所有的人都要出来表态，其中亦都包括何卫东。如果何卫东不出来表态的话，这样出事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日前传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被川普政府冻结资金，面临关闭的消息之后，有人高兴，有人痛心，而白宫亦都列出了美国之音存在的重大错误。在3月14号川普发表削减联邦机构的行政命令之后，3月15号美国国际媒体处表示将会大幅地缩减规模，美国之音的几乎所有员工已经进入到行政休假模式，电台很可能面临关闭的结局。 德国之声台长林宝抨击话，美国政府对美国之音等对外媒体机构大举裁员的行动，是对全球新闻自由的一次严重打击。不过，美国国际媒体处发表了声明，提到了这个机构存在的五条令人震惊的发现。第一，大规模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包括间谍和极端分子同情者或者是支持者渗透到这个机构。第二，是令人刮目的智利交易，涉及合同、赠款和高价值的和解协议。第三，巨额超支花费。第四，数亿美元花在虚假新闻公司上。第五，在节目中经常重复美国敌对势力的论点。声明中提到，美国国际媒体处花费近2.5亿美元在华盛顿特区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租了一栋豪华建筑，入面没有工作所需要的广播设备，不过就签了15年的租约。媒体处特别顾问莱克已经取消了这份租约。声明说，这个机构已经没办法挽救了，它是一个从上到下庞大的腐败机构，成为美国纳税人的一大负担，它已经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而且无可救药。虽然该机构内部都有突出的有才华横溢、敬业奉献的公务员，但是这个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美国国际媒体处负责管理美国政府资助的多个国际广播机构，其中就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等等。在3月15号，白宫网站发表了文章《激进的美国之音》，文章列举了美国之音在这几年来的激进之处，其中包括美国之音管理层话给员工知，不要叫哈马斯为极端分子，除非是引述美国之音多名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反川普的言论，被指控已经受到反美、趁伊斯兰国家利益的渗透。另外还有中共政府的压力之下解雇记者，播出有关跨性别移民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节目等等。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分析说，川普裁减美国之音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资金浪费，在川普眼里面花太多的钱，美国之音一共有9.5亿美元，这样下面是3500人左右，所以花的钱太多。第二个问题，没有完成使命，因为美国之音的使命现在就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全面的、客观的媒体，而不是说美国政府的声音，这个名不副实。对于川普来讲，他认为没有服务这个美国的目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员工被中共渗透很多，这里入面就有 Carrie Lake， 这样他就说不排除有非常优秀的专业的员工，不过呢，这些人是例外而不是 normal， 不是正常的。时政评论员、前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龚小霞博士在芳菲时间节目中披露出中共对美国之音渗透的胁迫，他提到美国之音的腐败太严重了，而且媒体的报道亦都很难达到公正，有些外派记者到当地之后，政府是能够影响他们的，比如派到中国记者一落地，中共政府就去见他们，他知道你在中国有亲人有朋友，你的亲人住在哪里，他帮你安排过特别护照，你不是就被收买了吗？他说当时赵乐际就去见了美国之音的外派记者。龚小夏还说，美国之音为了表彰自己和中共政府有合作，成效很好，流传很广，不单止将很多拍好的片交给中共，还给他们很多钱，但是中方只是要美国之音的画面，根本不用他们的内容。美国之音建台83年，持续对中国广播，被中共视为敌台，当时收听敌台者意味着要被判重刑，很多人是在被里面抱着个收音机偷偷地用短波收听美国之音，获取真实的外部资讯。因此很多人对美国之音有种情意结，这样美国之音面临什么结果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美国之音被关闭的结果呢，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全部关闭，然后重启炉灶再来一次，另外就是关了就关了，就不要了。两个可能性现在看都有，但是呢，有一点提出来的就是说，新政府觉得没必要改，已经救不回来， Beyond Reach， 积重难返，所以我们觉得要等一等，才看到美国之音将来还是不是会恢复。 成为一个好小型的、好有效率的一个机构。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对外的公关肯定是需要的。川普自己作为媒体人，他一定也知道这个政策的公关有多重要，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够说我们拭目以待。而且很多人对美国之音面临的局面表示遗憾和痛心，很多人担心这个会令到中共受益。有一名美国之音的记者对大纪元表示，不知道川普在对话广播上到底想怎么办。他认为美国需要全方位地对抗中共，中文广播媒体不可或缺。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说，第三呢，有没有可能花钱少又能够取代美国之音的同等效果的机构？其实我觉得这里面非常类似的机构，无论在实名上亦或是动作幅度上，还是运作的方法上，就是希望之声。希望之声拥有全球最大的对话的短波广播网，然后又有互联网，有这个突破翻墙的工具，再加上它亦都是一个综合型的全面的新闻媒体，所以其实希望之声可以能够拿起美国之音没有完成的任务来继续将它做下去，这样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当初美国政府成立美国之音的原因，就是因为针对纳粹德国对美国的宣传嘛。今日呢，这个帝国还在，虽然不叫做德国，也都不叫做日本，它叫做中国共产党。所以这个中共在宣传上是特别要搞的。因此呢，美国需要有针对中共的反宣传或者是讲真相的这样的媒体出来。所以我觉得长期有近类似工作的，只是没有被收买也都没有浪费钱的最好的媒体，我认为就是希望之声。当然那就要看希望之声跟着下来要怎样发展下去。所以抓住这个机会以及去哪里找到钱，你美国政府没有钱了，可以将对中国大陆的真相广播这件事情重新拿起来。美国总统川普在3月17号前往约翰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参加该机构的董事会议，这个是他接管该机构并担任主席之后的首次的正式会议。而白宫表示将会对在神韵艺术团在金乃迪艺术中心表演而遭到中共炸弹威胁的事情严肃对待并追究相关责任。自从1月20号就任以来，川普在国内外政策上进行了大幅调整，其中包括改革金乃迪中心。川普在上个月成为该机构的主席之后，迅速解雇长期担任主席的鲁特，并任命前美国驻德国大使格瑞内尔为临时的执行董事。川普表示，我们必须整顿这个机构。他批评金乃迪中心长期受到两党支持，不过营运方式需要改革。川普在今日下午访问金乃迪中心并主持董事会会议。川普明确表示，未来将不再准许变装表演 cosplay 或者是任何反美宣传在金乃迪中心演出。百老汇热门音乐剧《咸美顿》制作方近日宣布取消原定在2026年在金乃迪中心的第三轮演出。另外就在上个月2月20号，神韵艺术团在金乃迪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遭到炸弹威胁。新唐人记者陶明在白宫新闻会上提问说，川普政府对金乃迪中心的威胁事件有什么回应？总统强调艺术和文化，这样针对这些试图在美国破坏艺术和文化的外国政府行为者准备怎样应付？就事件，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明确警告外国政府行为者不要破坏美国土地上的艺术和文化。他说，这一届的政府将会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并追究相关责任。我们明确谴责针对美国机构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是暴力威胁。总统今日下午将会前往金乃迪中心。 Newsmax 的专栏评论员戴安娜·伦敦发表文章说，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中共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中共熟练地利用法律手段将法律制度武器化以及对付批评者，来压制国内和国外的异议人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球性华人表演艺术公司神韵。神韵以保护中国传统文化和强烈反对中共而闻名， 不过这个组织面临西方媒体的一系列恶意报道，和中共的镇压策略如出一辙。戴安娜认为，川普可以通过果断行动激发全球对中共的回应，川普可以用独特的优势来支持这些受迫害团体和个人的事业，通过公开支持神韵等公司并谴责针对他们的蓄意攻击，他可以表明美国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保护文化表达和人权的决心。美国政府传出将会做出新旅行禁令，锁定43个国家，范围比川普第一任期更加广，而这些国家将会被分为红色、橙色以及黄色三个级别，其中11个国家可能完全被禁止入境。纽约邮报引述知情官员透露，被列入红色名单的11个国家是阿富汗、不丹、古巴、伊朗、利比亚、北韩、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这些国家的公民将会被彻底禁止进入美国。22国列为黄色的名单包括柬埔寨、刚果以及津巴布韦等。这些国家必须在60日内改善边境安全等问题，否则限制可能会升级。此外，美国亦都在不断地驱逐和遣返不接受留低在美国的签证学生或者是绿卡持有者。国务卿卢比奥在3月16日受访的时候亦都表示，他每日都在批准撤销签证，甚至到有绿卡者亦都没有被排除在外。卢比奥说，如果你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我要来美国参加亲哈马斯活动，这样违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我们是不会给你签证的。所以当初你没说，你说大话，你来了现在就要撤销你的签证，就是这么简单。3月13号近100名抗议者涌入纽约的川普大厦，要求当局释放将被驱逐的哥伦比亚大学生哈里勒。而根据调查，哥伦比亚大学一共有35978名学生，但是其中国际学生竟然有20321名。一所美国的常春藤大学，美国学生人数居然是少数，难怪哥伦比亚变成圣战中心。各位观众，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正常呢？你认为即使拿着美国绿卡，如果在反美甚至到对美国构成威胁，是不是应该被驱逐呢？请大家发表你们宝贵的留言。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未订阅我们节目的观众记得帮忙订阅。提醒各位观众，我们在香港时间下午3点有下一期的节目国际风云，请大家记得收看。我是魏玲，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